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刚才读了三处的经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哈？这三处经文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哈。如果我只是把这三节圣经读一读的时候，不告诉你们今天讲什么题目，我想你们也猜不出来。你不会发现这三处经文跟这个题目有什么关系？它有关系的啊。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我们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再把这个时间交给主。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在这样一个清晨，是吧？是你自己把它分别出来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日子的里面，能够听见主的声音，知道主的心意，是吧？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做一个奔跑你道路的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新约圣经中啊，保罗常常用赛跑来说明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那个道路。好，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他用过好多次用赛跑。那如果我们今天是赛跑的话，那我想请弟兄姊妹思考一下，在赛跑的这个场上啊，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要参加赛跑，什么是最重要的？要跑得快吗？当然不错啊，一定要跑得快。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比跑得快更重要的。这很有道理啊！你犯规了就不能跑下去了，对吧？如果你跑得很快很快，跑到人家的线上去，你就没有办法跑下去。还有什么很重要的？对，这个目标很重要，你方向跑错了，跑不到终点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在赛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除了跑得快以外啊，就是你能够跑到终点。你如果跑得太快，结果到最后啊，你没有跑到终点，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难怪说保罗说啊，他说啊，说当跑的路啊要跑尽了。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呢的目标呢是要跑到终点，这个比跑得快还重要了。你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啊，你可能也跑到终点了，还是有奖赏的。如果你没有跑到终点的话呢，那你整个失去了意义了。好，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我怎么能够跑到终点呢？我们大家都同意了，我跑啊的目的是要跑完，要跑到最后，跑到终点。那我怎么能够跑到终点呢？听不见了，这很好啊，这就是一对了。你如果那个标杆不对了，跑不到终点，对不对？这非常好的答案了哈。还有没有呢？不放弃，都很好啊。那我怎么能够向着标杆不放弃的跑呢？我们再往下问一问，拿到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经历来看，我们提升一下。不是在地上赛跑的那个角度，我们从属灵的角度，今天我们在地上呢赛跑，我怎么样能够跑到最后呢？怎么样能够让我能够像保罗一样说，哎呀，我跑尽了。有什么关键没有吗？太多了，一下好几个答案。信心啊，毅力都很好哈。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有信心有毅力呢？今天让大家那个很伤脑筋哈，
要让他伤脑筋一下，想想一想这个问题。那个都是对的，要有信心，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好像里面有这个力量哈，要有这个力量能够到最后爬到经典。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你如果读到最后的时候，读到圣经最后的时候是什么？启示录了。那你说启示录的时候，那个七个教会他跑到底没有啊？很难说哈，很难说啊。那你想那个时候啊，神对他们说的话是什么呢？那神所说的话就让我们看，认识到哪一件事情是能够让我们跑到底。那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你心中没有失去那起初的爱，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失去他当初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起初的爱，他如果维持那个起初的爱，他一定会跑到底，他一定会有毅力，他一定会有信心，他一定会向着标杆直跑。所有让一个人跑到终点的那个原因都在那个起初的爱的里面。反过来说呢，如果一个人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那个目标就模糊了，这个信心就不够了，力量就软弱了，绝对跑不到最后。所以我们就能够从那个圣经里面呢，从反过来看，从启示录往前看，你就发现呢，到最后的时候呢，最重要一件事情是那个爱还在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难怪在哥林多那个前书的时候，保罗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还有什么爱？然后呢，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爱，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到最后啊，到那个世界到了最末了的时候，那个世界混乱到一个地步，世界的罪恶充满一个地步呢，只有那个心中还有那个起初那个爱的人能够坚持下去，其他的人都坚持不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思考这个题目，我们如何能够不失去我们心中的那个起初的爱。那我想从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那个一个故事呢，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亚利桑那州有一个世界有名的地方叫什么？大峡谷。这大峡谷呢，如果你从南边去的话呢，是叫做南岸。然后呢，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从南岸开始。然后那个峡谷非常的深，然后到了峡谷呢，上来那么叫北岸。在那个大峡谷呢，有很多的这个步道，从那个岸边呢就一直下到那个大峡谷里面。那有一个步道，在前面呢，它就有一个布告，一个海报。那个海报呢，就是一个人的故事。那为什么要把那个故事摆在那个步道的开始地方？是要给所有的人一个警告，希望每一个人从那个步道下去的时候呢，都要能够知道这个人的故事。因为这个人呢，没有跑到底，他开始了，他下去了，他没有上，没有再没有回来。所以每一个要去那个步道的人都要先读这个故事，要认识一下我要怎么样能够回来。那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 Margaret Bradley。 这个为什么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的故事被放在那个步道前面呢？因为她对人的这个震撼力是最大的。他那个布告有一个标题啊， 这个标题也很有意思，这个标题是你跑过波士顿的马拉松啊，这么一个标题，你跑过波士顿的马拉松啊。你看波士顿马拉松是在美国的马拉松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他说你跑过波士顿的马拉松。这个 Margaret Bradley 在他出世的那个时候，他刚刚跑完波士顿的马拉松，而且他的那个跑的时间呢是在3个小时左右，所以他是一个身体非常好的一个人啊，非常健康的一个人，非常年轻的一个人。他不但他的身体是这么好哈，这么健康，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啊，这个女孩子啊，她是非常聪明的，她有2个大学学位啊，她一个是生物学的学士哈，那另外一个是呢那个地球科学的那个学士，2个学士。然后他出师的时候呢，他是芝加哥大学医学院1年级的学生。所以你看这个人好像是在各方面呢都是顶尖的，他的身体，他的体力是顶尖的，他的智慧是顶尖的，他的人生呢，他的那个路程啊是非常光明的，他也是非常有自信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决定呢要去从那个大峡谷的南边呢一直到那个谷底，然后再回来，他一天就要回来。这是非常大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觉得他一天可以回来呢？因为从大峡谷的上面呢一直跑到底呢回来呢，跟马拉松的那个距离是差不多的。他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人嘛，他就想呢我要挑战这个东西，因为他的距离呢是跟马拉松一样，但是呢他的难度呢比马拉松高。所以他和他一个朋友呢就决定呢他们要从那个地方呢下到谷底再上来一天，而且他9点钟才出发。你看他们的信心满满啊，9点钟才出发。一般人如果要做这种比较艰苦的这种步道的话呢，一大早就出发了，不冷嘛，不热嘛，你知道大峡谷很热的。他们9点钟出发，他这个女的 Margaret 她只带了1.5公升的水，1.5公升。我不知道你去走这个路程你带多少水啊，你带多少水大峡谷下去上来，你带多少水啊？10公升啊，有弟兄啊10公升，还有要带更多的吗？2公升，他带1.5公升，他的朋友呢带了4公升，他的朋友带4公升，他带1.5公升，两个一起走，从9点钟开始往下走。他们选了一条路呢是非常陡的，为什么要选一个陡的呢？陡的我就下得快啊，他们的想法是越陡我越快嘛，其实是相反，不是这样算，陡的很难走的，结果呢陡的呢反而是慢不是快。9点钟走，走到下午3点，6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到底。而且那个时候温度多少？38度。你要知道啊，在那样的温度里面，那个水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水通通都没有，还没有到底。而且那6个小时的山路呢，就让他的朋友呢已经完全走不下去了，没有力量。刚好走到一个分岔，那个朋友就说呢，我走不动了，我就在这里等。他没有办法走下去，他的朋友在这等在那边，他没有走下去。这个 Margaret 呢，他觉得他可以，他觉得呢他要马上要走到那个谷底的河边，他就有水了，所以他就讲我一定要去拿到水。他就选了一条路，他自己认为是让他能够更快的拿到水的，他就往那边走。 再也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第二天早上，这个地质探测的那个调查队呢，找到他的朋友，救了他。两天以后呢，他的玛格瑞的尸体被发现了。那他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呢，离开那个河只有500尺。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一个尝试。这两个人里面，那个软弱的人没有死，得拯救；而这个强壮的，只有上吊他的生命。好，那我们从这个真实的故事要学什么？我们要学三件事情。有三个原因让这个玛格丽特 Margaret 丧失他的生命。第一，他没有带足够的水。他如果有足够的水呢，他不会这样。他没有带足够的水，我想这大家都同意啊。他没有带足够的水。第二，他在那个要跟他朋友分开的时候，要选择那个路的时候，他选错了路。但是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事。第三，他该放弃的时候，他没有放弃。弟兄姊妹，我们通常不觉得这第三个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最致命的。为什么他的朋友没有死？因为他的朋友放弃了。他放弃了，他等在那边，第二天他得救了，他不会死。但是这个 Margaret 他没有放弃，他一直要按照他的方法去得到那个水，他没有，永远没有放弃。你知道该放弃的时候不放弃，是非常致命的一件事。在人生当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尤其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很多的事情啊是该放弃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肯放弃，而这个不肯放弃到最后呢是致命的。那这三件事情呢，如果在属灵的层面来讲，会让我们跑不到终点。所以早晨呢，我们要把这三个错误呢拿到我们的身上来看，我们怎么样不会像这个魔鬼一样到最后呢跑不回来了，跑不到路头，跑不到尽头。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生命的活水，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常常跟玛格丽特一样，我们的生命活水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礼拜天来的。从礼拜天我们的聚会的时候很好啊，得很多活水啊，1.5升，够不够呢？不够的。一个礼拜有7天呢、啊，7天起码呢要有10升的水、啊。你要按照那个健康的标准，10升还不够啊。我们一个礼拜的那个属灵的活水啊，绝对是要超过你在逐日所得着的，或者礼拜星期五上所得着的。如果我们要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要跑下去的话，除了在主日，除了在星期五或者礼拜三得到的属灵的活水以外呢，你必须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有找到水的地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上呢，我们的那个水就是从礼拜天来的，或者从礼拜五来的，加起来大概 1.5 升吧，也是水，但是呢就 1.5 升，不够我们一个礼拜的这个属灵的路程所需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在除了在聚会以外没有办法自己得到生命的活水的话呢，这个人的那个爱呢会失去的，就会让我们有一天跑不到最终点的。 这是跟我们主耶稣的话在第一节圣经有关系了。回到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一处圣经，那里讲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到39节，耶稣做了一件事，他是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哈，他们呢就会在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每天呢就跑到那个西罗亚的池子里面，他用那个罐子呢装一罐水，然后呢就带回到圣殿里面，带到圣殿的时候呢走到那个祭坛的上面，然后呢他就这个祭司呢就把那个水呢从那个祭坛上就这样倒下来，然后那个水呢就从祭坛上流一直流一直流下来，每天都要做这个事情。他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呢，是回忆啊，回想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那个神如何借着摩西让磐石裂开，那活水流出来。他每天都做，他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祭司在倒水的时候呢，哎，耶稣出来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在那里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我呢就是那个活水，今天你们如果喝我所赐的水，那你们的腹中就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就不用再喝水了。主耶稣把那个在这个祝棚节的一个仪式，他把它生活化了，把它实际化。弟兄姊妹，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我们跑这个赛跑的路上，每一天呢，我都要去取那个生命的活水。每一天我们都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或者我们借着祷告，或者借着主的话，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活水。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没有这个生命的活水的话，这个赛跑的路啊，非常非常难走。我们感谢神哈，他今天给我们的非常的丰富，他把这个圣经赐给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个圣经呢是会向人说话的。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圣经啊，好像是一个录音机嘛，把神的话录在那里，说我一打开就听到神的话的。其实神的话不是录音机啊，神的话是什么？整本圣经啊，神的话就是一个麦克风啊。这个麦克风是神向我们说话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们这个人读圣经的时候呢，是要听到神向我们说话，所以神一说话呢，就是我们心中的活水。那人有了那个神的话呢，那里面就活起来了，就好像得到那个水一样，就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在这个路程上呢一直跑。有了神的话，我们才知道那个标杆在哪里，有了神的话才有信心的根据嘛，有了神的话还有那个属灵的力量，你有了标杆，有了信心，有了力量，你才能跑到终点。更重要的，我们从神的话认识了神的爱。当我们在人生当中碰见困难的时候，碰到打击的时候，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可以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里面呢具有力量，那个标杆就不会动摇了，那个信心不会软弱了，你的力量呢就重新起来。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一定能够跑到终点。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点上，你有没有每天能够拿到那个生命的活水？从别人分享领受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不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 从神的话得到属灵的供应，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要去捡自己的马拿的，这个不能包给人家做的，你不能做这个捡马拿生意的。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天都要自己去拿，而且要拿自己所吃的份，只有你知道你能够吃多少，因为多拿的没有用的。所以每一天早晨在太阳还没有热的时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到那个草地上去拿他们当天所需要的玛拿。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这样，我们没有例外的。那个不会是一个图画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或者说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是每天早晨都要在太阳还没有热的时候呢，把当天所需要的属灵的那个粮食要收集起来。只有礼拜天可以不用，所以礼拜天没有去马拿可以的，因为呢礼拜天是不用安息日，所以大家可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一天呢，神还会提供你属灵的粮食，那天会有人把粮食讲给你听，把粮食拿到你的面前，那是安息日。但是在安息日之外，我们必须要出到帐幕的外面去，把我们当天所需要的这个饮食要捡回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每天去捡你的玛拿，每天得到你的活水，你一定可以跑到终点，那个目标不会模糊的，信心不会软弱，力量没有穷尽。这个好，这是非常基本的信息啊，这不能再基本了。这个是刚刚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要讲给他们听的。但是你信主信的再久，你都不可以离开这个。你离开了这个，那你就跟玛格丽特一样，你带着1.5升的水，想要跑到大峡谷的底下，他连大峡谷的底他都没有到，不用说回来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捡玛拿的人，不是一个每天靠着神的话做我们生命活水的话，我们不一定能够跑到最后的。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来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每天的从神的话亲自得到属灵的话语、属灵的粮食。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的。第二个我们要学什么呢？不能选错路啊，这个道路啊选错了是一个生死的问题啊。你知道玛格丽特啊，他的朋友不是走不动了吗？那他的朋友就说他停在那边了，刚好是一个岔路，他的朋友就停在那个岔路上。好，那玛格丽特他呢，他有自信，他觉得他身体很好，他觉得他可以去找到水来救他的朋友，他的想法。毕竟有两条路啊，他选哪一条呢？他选了一条他认为可以让他更快的到科罗拉多河的那条路，他的想法就这样。对，那条路是错的，对，那条路是没有人走的路，所以他如果走到那条路的话呢，他不会被人碰到的。如果他倒在那边的话，没有人碰到他。如果他是选择另外一条路的话，那条路是很多人走的路，即使是没有人去找他们，那一条路第二天早上就会有一大堆人经过。他如果走另外一条路的话呢，那是一个人常常会经过的道路，而且他如果走了另外一条路的话，再走1公里就有一个那个园区的电话在那里。他如果能够走到那个电话亭，他就有救了，他就不会死。所以他的那个选择呢，是非常致命的一个选择。那一条路他认为是正路， 他认为能够让他得到水，但是最终呢，这条路呢是一个死亡之路。你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他们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那个时候呢被这个亚述人攻击啊，他们亚述人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他们就觉得要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来抵挡这个亚述太强大。他们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也是有两条路，一条路呢去投靠埃及，找埃及帮，因为埃及是个大国嘛。那另外一条路呢，仰望神。以色列人选了什么路呢？他们选择了要依靠埃及。他们的选择跟这个马鬼是一模一样的，他选了一条死亡的道路，他没有选择那个生命的道路。自然神呢就差遣那个以赛亚，那个时候以赛亚是先知，一直跟他们讲不要靠埃及，埃及不可靠，不能去埃及，他们都听不下去。你现在觉得好像哎呀怎么可能呢，要是我就不会那样。弟兄姊妹啊，你不要说要是你就不会那样，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呢听不下以赛亚讲的话的，如果碰到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也不听以赛亚的。以赛亚的话是人最不喜欢听的，因为埃及是看得见的，神是看不见的。如果给人要选择的话，人一定是选择那个可以看得见的帮助，不会选择那个看不见的帮助，所以他们就不听以赛亚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人生的那个做选择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有一个看得见的帮助。哦，一个看得见的，我们一定选那个，因为有看得见的帮助，我们就不会选那个看不见的帮助。我们往往就选择那个看得见的帮助，到最后呢，那个是一个死亡的路。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事，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啊，他们经过了很多的苦难，为了这个缘故啊，神用怎么给他们做饼啊，艰难给他们做，怎么给他们做水，用困苦给他们做水，就是因为他们走了这个错误的道路，所以他们的饼是艰难，他们的苦呢，他们的水呢是困苦。但是呢，感谢神，在这个困难当中呢，他们学到了一件事情，他们开始学会了原来神是会向他们说话的。所以以赛亚就说了，他说啊，他们就能够听见背后的声音了，告诉他们说这个是道路要行在其间。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那个背后的声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听到，就像当初他们都能听到以赛亚的声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所以我们走到人生的岔路的时候，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用我们的智慧啊来搜寻那个答案。今天为什么人很难信靠神呢？啊，因为今天我们能够搜寻到很多的资料，今天什么问题得不到答案呢？今天你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得到答案的，真的，我不是骗你的，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答案，你问 AI 它都够告诉你的。我有一天我在用电脑的时候呢，我那个荧幕换了一个很大的荧幕，我换了一个比较大的荧幕，结果那个字就变得很小啊，这荧幕很大，我的字很小，我看不见。我想了很多办法把那个字变大，哎呀，我都找不出来啊。那我想，那我就问 AI 好了，我就问他，我说我这个荧幕很大，我的字很小，我想看见那个字怎么办呢？哎，他就告诉我了，而且仔仔细细的一条一条，就我按照他的做了，哎，我就能够把那个字大小自由的放了。 哎呀，我觉得，哎呀，太厉害了，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今天什么东西都有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啊，当你在属灵的上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今天的，那不在他的城市，这是在属灵的城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有一个答案，答案在哪里？在背后的声音。所以在面临这个人生的选择，特别是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先不要听外面的声音，听背后的声音。那背后的声音怎么说？然后呢，按照那个背后的声音来做，就对了。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那个背后的声音。如果你能够放下前面的声音，我们听不到背后的声音，是我们不肯放下前面的声音，因为前面有很多的声音啊，前面有很多的资料，前面有很多的杂音啊，要一定要把它放下来，把前面的所有的杂音放下来，然后呢，后面的声音就听见。但以赛亚不是那个以利亚不就这样吗？他是前面很多的声音。很多的声音，只有会呢，后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那就对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秘诀，就是我们呢、啊，在人生的当中要做选择的时候，不要听外面的声音，把外面的声音放弃，而背后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哪一条是对的。如果我们能够不选错路的话，那我们会跑到中间。那你就说，那我已经走错了怎么办？哎，这很好的问题哦。那如果我已经走错了呢？那我还有救吗？有。再看到第三个，如果你已经走错路了，那我们就不能像马鬼那样，该放弃了。这个马鬼，他实在是太强了，所以他走错了，他没有放弃，他非常的对自己的有把握。其实没有人知道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他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根据这个验尸的报告呢，他死的时候呢是非常严重的脱水脱得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可能他死之前的神志已经不清了。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你真的缺水极为严重的时候，到最后你的神志是不清的。从他这个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条路是错的，因为那条路呢让他离人群越来越远，那条路呢是把它带离人群的，而不是带进人群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错的路，什么是对的路。错的路呢是让我们离开人，就是神的家越来越远。如果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和神的家越来越远，我们和弟兄姊妹越来越远，这个路可能不对，神的路不是这样，不会让我们离神的家越来越远，离弟兄姊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很危险，这个路是错的。而且呢，他一直没有停下，就是换句话说呢，他一直没有放弃，他到最后都没有放弃，最后呢，这是非常让我们觉得好像悲伤的一件事。当然我们从人的一个角度觉得他这个好像不肯放弃好像是一个优点，但是正是他死亡的一个原因，但是他如果早放弃的话，他不会那么快就死。正是他这个不肯放弃的这件事情夺去了他的生命。那我们能够怎么学呢？那我们从这件事上能够学到什么事情呢？ 那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处的经文。第三处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里面可以说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经文。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少年人啊，都是会疲乏困倦的，强壮的也必然跌倒。那什么意思呢？就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使是一个少年人，这个马鬼是一个少年人的，这个马鬼是一个强壮的，这个少年人呢是会疲乏困倦的，这个强壮的也必然跌倒。这么强壮的一个少年人，在没有水的时候，在选择错误的道路的时候，他到最后他一定是会疲倦，他一定是会跌倒。不管你有 多年轻，不管你有多强壮，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这个信神的人呢，不管你的力量多强，不管你的 年纪有多轻，如果你没有这个主生命的活水，如果你选错道路的时候，你到最后你是会跌倒的，你会疲倦的。但是这节圣经没有停在那里，他说呢，但是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这个答案在哪里？答案在停下来，很简单，停下来。如果 马鬼能够像他的朋友，当他的朋友停下来的时候，他就停下来的话，他今天就是一个医生了。但他没有停下来，他如果停下来的话，他今天可以救人了。他选择不停下来，他要靠自己，结果他丧失了他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你知道这个老鹰的飞翔啊，和别的鸟不一样。老鹰的飞跟别的鸟，它差别在哪里？就老鹰的翅膀很大，所以老鹰的飞翔呢，它的翅膀是不动的，它只是把它的翅膀打开，哦，像什么呢？像滑翔机一样，它在天空滑来滑去。这老鹰的飞的方式，它翅膀不动的。那燕子怎么飞呢？燕子翅膀很小，所以呢，它要靠着它的翅膀产生那个气动，所以呢，它就不断的在利用它的翅膀。这一句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怎么飞呢？我们要像老鹰那样飞，不能像燕子。如果我们像燕子一样飞的话呢，到最后呢，就像马鬼一样，我们必然会困倦，必然会跌倒，走不完的。所以那个老鹰怎么飞哈？老鹰啊，它是等这个风来才飞。如果没有风的话，它不飞的，它就在那个悬崖上，它就蹲在那个地方。等什么呢？等那个气流，那个气流啊，是由下来的往上，那个气流，那个气流一来的时候啊，你看那个老鹰啊，它就一跳，跳到那个气流里面，那个翅膀一张开，它就开始在天空滑翔了。而且不但能滑翔啊，那个气流往上升的时候呢，这个老鹰就往上就升上去。哇，那个是非常看起来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那个你看老鹰一动都不动了，它却能够一直往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他等候神，他等到气流产生的时候呢，他才开始飞。因为我们在地上也是这样，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事对我就应该去做，乃是要等那个气流来的那个。那个气流来了没有？神的时间到了没有？神的时间到了，那个气流来的时候呢，那老鹰就飞起来，飞到非常高的地方，没有其他的鸟可以像老鹰飞得这么高的，只有等候神的人能够展翅上， 今天我们在地上，当我们走错的时候，我们要放弃，我们要停下来，我们要等候神，看神怎么做，看神怎么说，什么时间神要我们做什么事，都要等候神。等候神的人，他可以重新得力，就能够像那个老鹰一样的就展翅上腾。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我们总觉得等候啊是一个被动的事情。等候吗？哎，等候不是躺平哈。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等候那是躺平了吗？不是，不是，不是，完全不是。等候跟躺平是两回事。什么叫等候？等候就是那些在城墙上守望的那个守望者，那叫等候啊。他不睡觉的，他没有躺平的，他是非常的积极的在寻求神，非常积极的来等候神。他像什么呢？就像那开船的人啊，等那个风一样。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蒸汽机的时候，都是靠帆船嘛。那如果帆船要什么时候启动呢？那不是说我今天我想走就走啊，就看风来了没有。那如果风来了以后呢，哎，那个船呢就升帆就启动了嘛，完全不需要人的力量，风就能够把它带走。可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神的儿女要按照神的这个行动来行动。神是风啊，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风啊。那风从哪里来啊？没有人知道，风往哪里去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没关系啊，你可以顺风而走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顺风而走，那怎么办？要等候啊。等候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就像那个这个农夫等候天降雨一样，那个是等候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呢，要积极的起来祷告，积极的起来做一个祷告的人，等候主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经历到那个如鹰展翅上腾的那个经历。如果我们在一些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走错了，我们要停下，就要悔改啊，要认错。这人最大的一个难处是，之一是不肯认错。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有时候会家庭里面会有一些摩擦啊，这个摩擦啊，不肯认错，那个摩擦就越搞越大。那如果说学会了很容易就认错，一觉得自己不对就认错的话呢，那个摩擦就很小，而且呢越来越少，不容易有摩擦。所以即使我们在生活上都可以学习啊，自己说错的话认错停下来，认错停下来就好了。你是明明知道自己错了死不认错，面子太重要了，死不认错，哎呀太麻烦了，这个太问题太大了。所以啊，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只要知道自己是错的，就要认错，认错力量就来，认错家里就平安了，认错呢，那个很多的问题才会改善。只要不要做一个死不认错的，死不认错很麻烦的，到最后啊，上吊生命，这上吊属灵的生命。所以知道错的一定要认错，让神来把我们从那个环境里面把它带出来，让神成为我们的那个主。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真实故事里面所学到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的人生像 Margaret 一样，他下去的时候，他从那个大峡谷下去的时候，充满盼望的一个人啊，而且心里面呢，那个想法是多么的这个积极啊，他的人生的这个轨迹是多么的正面。但他犯了三个错误，这个三个错误让他疲乏了， 让他困倦，没有水，选错了个道路，就让他疲乏了，他的困倦。但是疲乏困倦不要紧，他的朋友也疲乏困倦了，疲乏困倦不是他死的原因了，他死的原因是在疲乏困倦以后呢，也不放弃，在疲乏中继续往前，在困苦中继续往前，不等候。所以他就像那个燕子一样，飞到没有力气掉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以这件事情为警惕，以这件事情为警惕。首先，我们就要能够预防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有两个预防的方法，一个是天天呢要有属灵的供应，你天天都要有属灵的供应。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点学会的话呢，这个安全很多的。你有水的话，你就有时间了。你有水就有时间，你可以等很久啊。你水很多的话，你等个两三天都不要紧了，找一个树荫底下就好了。你只要有水，你等个两三天都没有关系，一定有人来救你。这没水不行的，一定要有水。好，第二，在做选择的时候呢，要能够听到背后的声音。人都会碰到很多的选择，很多很多的选择。但很多选择是关键的，很多人生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那我怎么知道该选择什么呢？其实没有人知道的。虽然很多人，你有很多的朋友啊，或者有父母啊，他们都是很爱你的，但他们也不知道正确的选择在哪里。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但是我们背后有一个声音是知道，绝对知道的。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圣经上的话，他说我们必能够听到一个声音在我们的背后，他说这个是正路，要走在其间。所以那个答案在哪里？答案在你的背后，答案不在你的前面，答案也不在电脑的里面，答案在你的背后。如果你能够把前面的声音把它停下来的话，背后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这个是正路。如果你能够有这个生命的活水，有这个天天有这个属灵的供应，然后在你生命要做抉择的时候呢，能够听背后的声音，你就不会走错路。但是万一你已经走错路了，也许你我想的太晚了，你已经走错路了，不要紧。还有第三，走错的话呢，你就认错，你就放弃。对，那个风，那个风让我们可以反思。对啊，这就是这三处圣经啊，的一个宝贵啊。因为我们在地上，如果常常有属灵的供应，神的爱就常常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听到这个背后的声音，我们就跟这个神有一个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学习，在人生要做选择的时候，都能够听到这个背后的声音的话，那我们和这个神就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认识神。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更关键的一点是，就我们在错误当中一定要悔改。我们人都会犯错误，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悔改。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认为说我不需要悔改，我怎么样？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悔改，每个人都需要悔改，而且每一个人常常都要悔改，因为我们常常会犯错，所以犯错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学习放弃自己的道路。Margaret 就是永远没有放弃，他认为那个是折旧的路，他抓住了那个折旧路不肯放弃。事实上呢，那个是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三个错误里面来学习的话，那神的爱就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心中会常常有神的爱，我们认识神。好像我们在这个道路上能够跑到最后，能够跑到终点， 像 保罗说的，刚跑的路呢，我已经跑尽。我们感谢神啊，但愿呢，我们从这个真实的故事里面能够学到一点，能够有一点学习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跑到终点。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你在你的话里面已经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是吧？你也可以满足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接触到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一个供应，是吧？让我们起来做一个每天捡取属灵粮食的人，是吧？也让我们学习听我们背后的那个声音，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应当做什么选择。主啊，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愿意做一个等候你的人，愿意做一个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是吧？当我们拣选错误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悔改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让你可以重新的把我们拯救起来，是吧？让我们学习有一个老鹰的生命，能够等候神的人就会如鹰展翅上腾，他们行走不困倦，就好像奔走也不疲乏，是吧？我们求主借着这个真实的故事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学习在地上如何不失去那起初的爱。我们感谢你，就是保守今天我们余下的聚集主日学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就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